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宣召诗篇三十二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哼而骨头苦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眼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助，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阿们。诗歌新编赞美诗八十一首，请弟兄姊妹起立。 请弟兄姊妹仍然使力。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在我们一切所行的道路上，你必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从茫茫人海当中，从罪恶当中，从过犯当中，把你的儿女呼召拣选出来，让我们敬畏你，仰望你，服侍在你的面前。我们同心合意献上一颗感恩的心，今天是你耶和华神祝福的日子，也是你耶和华神赐福于我们的日子，也是敬拜你耶和华神的日子。让我们献上感谢和感恩的心来敬畏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把你的仆人刘聪牧师也交在你耶和华神的圣手当中，求你借助你仆人的口流出你活水的江河来，使我们饥渴沐浴的心田都能得到滋润和喂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这短暂不配的祷告不是靠自己，奉靠你耶稣圣名所求，阿们。请坐。诗篇34篇，起应读。诗篇34篇，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打救他们。耶和华的圣民呐，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饮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阿们。新编赞美诗392首，荣耀颂，然后主导文，请弟兄姊妹起立。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请坐。诗班献诗，下面有圣诗班献诗。
青年诗班献诗，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感谢神，感谢诗班，用洪亮的歌喉献给神。整道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载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 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叙利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经文就到这里。正道题目是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今天与我们分享神话语的是刘聪牧师，请刘牧师。
在耶稣基督里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曹姊妹为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的经文。那么通过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发现这里边讲到的是，当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时，有一些人他们从遥远的东方而来，他们是因为追随着一颗星的引导，然后不惜长途跋涉来敬拜这位新生的王。而还有一些人，他们讲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还有一些人，他们十分清楚这个新生王，他要降生的地点就在离他们不远的伯利恒，但是他们却置若罔闻，没有去那里做什么。还记载了有人，他听说新生王已经降生了，然后他就暗下决心要除掉这个新生的王。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生涯的起点，当耶稣进入到人类历史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两大阵营就形成了。那一个阵营呢，是对耶稣基督充满了欢迎和赞美的，另一个阵营呢是对他充满了仇恨和反对。在这个经文中，我们就看到希律王和那些从东方而来的博士形成了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那么我们要想，为什么有些人他寻求神，而有些人却排斥神呢？那为什么有些人在这个受造的这个世界之中看到了神有关于他自己的启示，就非常敏于去回应，而有些人却无动于衷呢？我们去反思，你是如何回应神在你身上的那些启示，那些亮光？你会不会像这个经文中讲到的那些博士一样，看见他的启示就来寻求敬拜他呢？那我们一起来研读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的这段经文。那首先在这里，马太他用极其简洁的方式交代了耶稣降生的事，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他没有提到马槽，这是我们在圣诞节中常常看到的布景。他也没有提到牧羊人，但他在这里提到了有几位从东方而来的，从遥远的东方而来的博士。那这个博士呢，我们翻译成博士，那英文圣经会翻译成智者。他本来的意思，可能是指那些研究星象的这些天文学者。那不管是什么，这里指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人，但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是从遥远的东方而来的。 他们就是因为看见了天空有一颗非常耀眼的星，所以他们就一路跟随着这个星的引导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要寻求那一位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婴孩，他们要来敬拜他。我们看到的是，首先他们因着他们的研究领域的原因，他们首先在天空中看到了一个特别耀眼的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惊讶不已，然后他们就跟着这颗星一路向西，就向犹太地进发了。他们就是要明白研究这个星所指示的事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里这几位智者，他们对于他们所要追寻的这个目标，他们知道的信息是非常少的，对吧？他们只是在星的引导下知道可能那里有一位降生的王他们要去，具体这个王在哪里，具体的位置，或者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王这个王要做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的是非常少的一个信息。但这不能阻止他们追寻的步伐，他们决定要到那里去探个究竟，并且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还带了贵重的礼物带着一个非常敬虔探求的心，然后出发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智者，他们没有成为一个观星者，就是止步于只欣赏这个非常奇特的星那他们要继续追寻。当他们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是因为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驱使他们要长途跋涉去到犹太地那里去寻找这个王的。那我们看到在这些智者身上，他们有一个非常坚韧的品质他们从遥远的东方而来。我们要知道在那样的一个远古的时代，如果你去长途旅行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他们可能要穿越非常广阔的沙漠从地理位置上，他们可能还要渡过这个底格里斯河或者是幼发拉底河，并且他们可能还会在这样一个长途上遇到一些敌对部落的袭击等等，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远古时代，他们这样的长途旅行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非常艰辛的。那么他们忍受这个长途的这种旅途中的艰辛，而且不惜代价，他们不是一天两天的路程，可能要走几个月十几个月，总之是要花费掉很多时间精力金钱等等，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他们要面对很多未知的因素，但他们依然决然的要去寻求那星所指引的那一位新生的王，他要去寻求那一位王，然后去敬拜他。所以他们历尽千辛终于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耶路撒冷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新的考验。那当他们来到这座城市，来到这个星所指示的大概位置，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到了犹太地，他们就去问说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那么当他们要寻求犹太人之王，当他们以这样的称号来称呼那个新生的婴孩时，犹太人的王和当时希律王的称号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当他们去耶路撒冷打听这件事情的时候，人们对这个问题很回避，甚至人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这一群外来的人，所以没有人给他们答案。那他们最后找到了当时的最高领袖希律那里，希律王。那他们把这个问题带到希律王那里，但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就触碰到希律王那一根敏感的神经。希律王是一个被权力、被欲望、为权力的欲望已经冲昏头脑，或者是腐蚀了他人性的一个人，就是他是一个把权力看得比生命、比什么都重要的人。 而这些博士人，这些远道而来的智者，他们竟然要找一位另一位王，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所以这个事情是让他非常不安的事情。那么这个希律，我们也可以从经文的信息里知道，他真的是一个残忍的人，因为在后面的经文，第二章后半部我们没有读的那一部分里，讲到他屠杀了伯利恒两岁以内的所有男孩。他是非常残忍的，这种权力欲望完全腐蚀了他的人性和良知。他不但是屠杀别的任何，甚至于他的家人，只要是有人威胁到他的王位、他的权力，他都会不择手段。那么有史料记载，他怀疑自己的妻子，可能对自己的王位有一些威胁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妻子杀死了，并且他还将自己的三个儿子也杀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是非常残暴的一个人。所以这样的问题问到希律王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他很不安，然后合成的人也都不安。那么这个消息让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到处都骚动起来了，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希律王被这个问题激怒之后，他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虽然经文中表面上希律王已经暂时的隐藏了他的恶意，但杀气腾腾的他终将会发动一场黑暗的谋杀。那么希律他现在一定要找到这个婴孩的具体下落，然后好去除掉他，这是他的动机，促使他要去竭力的帮助这些智者找到这个婴孩的位置。所以他就招来了祭司，招来了博士，招来了文士，这是一些专门去钻研旧约圣经的一些人。那么当希律把他们叫来问到说，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应该在哪里时，我们看到这些人对这个问题是非常的熟悉的，可以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就是专门研究旧约圣经的。而旧约圣经神早就在耶稣降生几百年前，借着先知一次两次多次的给以色列人启示，说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他会生在犹太伯利恒。所以这些祭司这些文士张口就来说在犹太地的伯利恒。那么让我们费解的是，经文讲到这些博士这些文士这些祭司，他们非常精准清楚知道弥赛亚降生的地点其实就在离耶路撒冷不到10公里的城伯利恒那里。可是当他们知道这些远道而来的智者要敬拜寻找这一位降生的犹太之王，他们对他们的话无动于衷。他们是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要敬拜这一位王，而他们离这位王降生的地方只离伯利恒不到10公里，他们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和这些智者们一起到伯利恒那里去探个究竟。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是，他们中间的人是那样子的，对这个事情那样子的冷漠。可以说他们知道一切，他们很清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他们可以张口就给希律一个答案，给这些智者一个答案。他们知道一切，但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做。其实这里也为后面在耶稣这个事工最顶峰的时期看到他们是如此的敌对反对耶稣而埋下了伏笔。那我们知道当耶稣30岁的时候开始他在地上的事工的时候，那些漫不经心的人，那些领袖，那些祭司，那些文士，那些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的那个漫不经心已经演变成一种公然的反对了。他们开始去派人去试探耶稣，去挑衅耶稣，去从耶稣那里找把柄，还要告他，一直到最后就变成疯狂的去追讨。我们知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谁在煽动群众说钉他十字架呢？ 就是那些宗教领袖、祭司、文士，是那些钻研旧约律法的，是那些拥有极丰富属灵知识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就是知识它永远不能代替生命，知识不能代替顺服。这也是我们，特别是我们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去警醒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了很多，但是我们的行动跟不上我们的认知，那个顺服的心、火热的心已经和我们的认知不成比例。那么这样的一个出奇的冷漠和这样一个全程的这样的骚动不安，让这些博士们意识到，似乎这位新生的王在这里并不是很受欢迎。他们来到这里，这件事情并不很容易啊。到这里，这些人，这个本地的这些人，他们对这位新生王有一些排斥。但是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在耶路撒冷遭遇的沮丧的事情，没有阻止他们继续追寻的脚步。他们知道的信息并不多，除了那一颗星引导他们来到了这个大方向，但是现在这个星好像消失了。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星再一次出现，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这个星已经消失了。所以他们要去打听，用他们的这种传统方法去询问，那么询问的结果又会让他们很困惑。他们现在知道了在伯利恒，但我们想一想，伯利恒虽然不是个特别大的城市，但它也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城镇。只是说在这个城镇里，这个新生的婴孩，这个王在这里出生，但到那里他们又怎么样能够确认找到呢？毕竟刚刚在耶路撒冷他们所遭遇的一切，让他们知道其实去那个偌大的城市找到那一个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他们追寻的步伐。这让我想到马太福音里的一处经文，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说，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看到这些智者他们身上的那种坚韧，那个信心，所以他们在这样的拦阻、这样的艰难的情况下，在那有限的启示、有限的认知中，他们还是要探寻。而我们的神，他不会让任何一个殷勤而忠心寻求他的人不知所措的。所以当他们踏上去往伯利恒的路上的时候，经文说什么啊？经文说，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而且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停在上头了。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所以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一切的困惑、一切的沮丧一扫而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让我们想到，这正是神的应许啊。神在旧约借着耶利米先知就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而耶稣基督也亲自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是信实的，神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每一个真心殷勤寻求主的人，你必会寻见。你的内心需要寻求一位神，需要一个依靠，需要一个拯救，那么神一定会让你寻见他的。所以那些全心全意寻求神的这位智者，这些智者，那么他们得到了神的回应。这颗星是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记号。那么今天所有有智慧的人仍然在这样做，这样做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为什么说？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就是他们的智慧所在。他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 有一颗寻求神的心，因敬畏神，他们有了智慧。那么也巴不得我们像这些智者一样，我们要积极地去回应神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那一点点的亮光。我们在这里会看到，今天这段经文中，神给每一个人机会。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会看到，神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启示，不同的方法。对于博士，对于这些智者，对于这些研究星象的人来说，神就在他们研究的那个领域中，给了他们一颗耀眼的星，然后用这颗星来启示，来引导。对于那些文士，那些祭司来说，神给他们的启示就更明晰更多了。神借着先知的话，借着以色列的旧约圣经，神给了他们更详细的启示和引导。而希律呢，这样一个残暴的人，神也给了他机会。神真的是给任何人机会。博士们智者们在希律王面前的这个见证，就是神给他的机会啊，只不过他没有回应这个启示，没有回应这个见证，没有接受这样的机会。而群众呢，合城的人呢，他们既有智者来到这城中询问的见证，也有祭司和文士作为他们的宗教领袖给他们的这种圣经的预言的这样的见证，所以他们的机会，他们的启示也是不少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也同样在今天，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神用你能理解的言语向你显明他自己。可能是圣经，可能是大自然，可能是环境，可能是某场遭遇患难，也可能是祝福，甚至他都可能用异梦，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亲人、同事、弟兄姊妹等等，神用任何你能理解的方式向你启示他自己。十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下，我们又有一场洗礼。那在最近的这个考道的过程之中，我就有发现，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说，我们会填那个考道表，何人引领？那他说这个我很困惑，因为没有人引领我，好像没有人引领我，我自己找到信仰的。他说他就是很小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就是他们家附近有一个教堂，他从来没有进去过，他就做了一个梦，很清晰，他进去教堂了，里面的摆设，里面的样子。直到有一天他真的路过去玩的时候，发现哎，这个教堂的门是开了，他就进去了，和他梦里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件事情触动了他，然后他就从那个时候就说我要信耶稣基督。而他的父母都没有这样的信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拣选方式。还有一个姊妹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自己研究的领域，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以前也从来没有听过这些福音啊、基督教的信息。那他自己在研究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之中的人有一个读书会，那他为了研究这件事情，他要加入这个读书会。那在这个读书会的分享中，这个讲员讲到的这个书中就有涉及到关于信仰的，这个没有直接讲福音了，当然是有讲到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些影响。所以他从那儿开始，然后他就开始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基督教这个信仰，这从那儿开始就有不停的有这方面的信息啊、内容啊进入到他的生命中。以前不曾了解的这一方面，忽然间他看到了，然后不断去了解，慢慢的他又开始从这些外围的这些信息到去读一读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经典圣经，然后一步一步他的心就打开了，他就走进了信仰。所以真的是我们会看到，神给每一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哎，神没有给我机会呀，神给每一个人机会，用你所能理解的方式。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敏感于这个神给你的启示啊，你有没有敏感回应那个亮光呀。很多人看见了，很多研究星象的人都看到了那颗星，但只有那几位智者他们回应了那个星的启示， 他们就不远千里的，不惜代价的来到了犹太的伯利恒。所以我们会看到机会均等，但反应却不一样。在今天的经文中也有讲到啊，同样拥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希律的反应是什么？去抵挡这件事情，去要杀害这位新生的王。合成的人呢不安，他们不喜欢这件事情，不希望这件事情打破他们平静的生活。他们为什么不安？因为这个希律王听说又有一位王降生，他的专权，他的这种残忍会发动一些这个破坏的事情或者其他的事情，总之会影响到这个城市的居民他们的这种平静的生活，所以他们不喜欢这件事情，他们不安。这些人很自私，他们只想要自己现在安稳的生活，不想被打乱这样的状态，所以他们不去回应这件事情。没有人听信智者们的这种这个消息去伯利恒那里寻找，而文士呢，他们是冷漠的人，虚伪的人，他们知道那么多，但没有做任何事情。只有这些智者，这些远道而来的博士，他们的启示只有那么一点点，但他们回应了，他们带着敬虔，带着寻求的心，带着奉献，远道而来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是哪一类呢？我们是怎样回应神的启示的呢？我们是否像智者一样会全力的寻求主呢？我们在寻求主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尽全力吗？这是我们要去反思的。所以有这样几个思考题，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心里去反思一下，就是在你的生命中，神是怎样向你启示的，神是怎样向你启示他自己的，你去反思一下，神有没有给你启示，而你有积极的对神的启示做出回应吗？那又是什么让你拒绝神的启示和引导呢？我们常说的圣灵感动也好啊，是什么拦阻你信靠神，使你不能积极跟随他呢？我们要去反思。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讲到这些星星再一次出现在这些有一点沮丧、有一点困惑的智者面前的时候，他们一切的沮丧一扫而光了。那么这个星的同在，星的出现是神同在的一个标志，而神的引导和安慰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战胜沮丧的力量。所以让我们看到了，只要我们在尽本分的路上能够尽我们所能的，神就会让我们能做出我们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是神他会供应我们的力量。所以那颗星引导的是那样的具体。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颗星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天空的一颗普通的星，或者说彗星或者其他一个天文现象了。那么这里边这颗星它甚至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引领和显现的方式。我们知道这颗星能很具体，那么远的星它不会很具体到说在哪个房子的上面停住，所以这里边已经是神很特殊的一个引领和启示给他们。这个星就停在了耶稣所在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这些智者他们就推开房门进到这个房子里，看见那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之后又打开了宝盒，拿出了黄金、乳香、末药做礼物献给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智者，他们是不允许自己是空手来朝拜的。我们在他们的身上看到的是，他们所表现的那种敬虔，真的是让我们惊讶的、惊叹的。因为这些智者，他们能够从这样一个弱小的小婴孩，我们知道玛利亚和约瑟是贫穷的人，他们去到伯利恒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旅店住，所以博士们眼前出现的这个婴孩是一个非常贫寒的这样的家庭的一个软弱的小婴孩，就在他们眼前， 但他们毫不吝惜，他们要把全部的崇敬，他们要服服去拜，所以他们能够从这个小婴孩身上看到隐藏在襁褓之中的荣耀，他们能够从这个软弱的小婴孩身上看到无限的力量和全能，所以触发他们要服服敬拜，用最谦卑、最敬虔的姿势来归荣耀给这一位王。所以这是让我们去学习的，就是我们怎样来到神的面前敬拜呢？我们是否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呢？我们是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态、目的来到神的面前？首先，我们要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带着敬虔的心。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就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和末药，这是最好、最贵重的金属，这是最好、最贵重的香料，这是他们所能献上的，自己所能拿出的最好了。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博士们的敬拜是全心全意的一个献上，是全然的一个敬拜。他们用所有能表达的来表达对这位新生王至深的崇敬和倾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知道，他们能有一双看得见的眼睛，这是神的恩赐和礼物。能看的眼睛，开通的眼睛是神的礼物，所以我们要祈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像这些智者一样能看见，能回应，也能全然的敬拜。所以到这里，我们也应该去反思，我们是如何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又是应该向主献什么的，我们在神面前献了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对于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能够真诚地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我们才不吝惜那些我们所看重的，而且也除非我们先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否则我们所献的一切是不蒙神悦纳的。为什么呢？我们不要忘记，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献祭中，圣经上说，创世纪第四章第四到五节说，神看耶和华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不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很明显，神悦纳亚伯，然后悦纳亚伯的供物。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说，说亚伯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所以献礼物的人，对了，你献的礼物才蒙神的悦纳。博士们献的不是他们献的礼物好，是因为在献礼物之前，他们的生命，他们所做的一切已经是对的了。然后对的人，他也要尽全力的去来表达他对神的这种献上和敬拜。那么雅各书第四章也说，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你们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约书亚记二十二章第五节也说，说要切切的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一切的律例和诫命和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靠专靠他，尽心尽性地侍奉他，这是神所喜悦的敬拜。所以我们要带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悔改、我们的顺服和我们对神的爱，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所喜悦的敬拜是以敬虔和顺服的生活为基础的敬拜。我们有敬虔和顺服的生活， 这是我们敬拜的基础。那么表面上看，我们看到的是博士们献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而且他们也真的是付出了，比这个所带来的黄金、乳香、没药更宝贵的是他们不远千里，他们的那种坚韧，他们的那种付出，他们那种全力的追求，那种全然的敬拜，好像已经献了那么好的一切。但是表面上他们献礼物，耶稣是接受礼物的，但是事实上是相反的，事实上是他们接受了最好的礼物。耶稣基督是神赐给世人最好最重要的礼物。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的。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也说，唯有神的恩赐，恩赐也是礼物的意思，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看到耶稣基督是你生命中的至宝吗？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是神把他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因为他为我们而死，使我们可以靠着他脱离罪的审判得永生，使我们靠着他可以脱离罪的辖制得自由。神既没有留下，就把他的儿子已经赐给我们了，就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不舍得给我们的了。所以我们应该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应该因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愿意为他而活，我们理当献上我们自己，以神为我们的生命的祝福，为以神为乐。所以我们向神献上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当以感恩的心回应神给我们这莫大的恩典。所以这里我们也要有一个思考，与博士们真诚的朝拜相比，你认为自己在亲近主的时候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呢？这是我们去反思的第二点。那么让我们能够以更谦卑的崇敬，更热烈的更强烈的爱，重新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最后我们看到这些博士因梦中被主指示，就不回去见希律，而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那么智者们他们是全力的追求，全然的敬拜，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全心的顺服，他们顺服，忠心的顺服了主的指引，绕道而回。那么这里边他们其实要付出很多艰辛的，因为在地理位置上说，他们是应该先是从伯利恒向北路过耶路撒冷，然后再回去，而且每一条大路，每一条回去的大路都要必经耶路撒冷的。而这里边讲的是他们不回去见希律，不是说他们悄悄的还是从那儿路走，只是不回去报告，不是的。要知道他们是一个庞大的骆驼队伍，如果他们进城是不可能不惊动希律的，希律也那么狡诈的一个人，他不会放过博士回来的这个信息的。所以他们绕道而回，就是说他们不走任何一条回耶路撒冷的大路，而是可能的情况下可能是向南继续走到希伯伦，然后再沿崎岖的海岸线到加萨，然后在那里有另一条向北走的路，然后可能会经过拿撒勒啊、加百农，然后大马色。所以我们要知道的，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他们要付出更多的艰辛，要走更远，绕更多的地方，才能躲开耶路撒冷，躲开希律回去的。那么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有的时候顺服意味着我们是要付出的，但是他们全心的顺服。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说我们顺服的时候 会带来很多的挑战，会付出更多，但是我们要相信顺服的路一定是蒙福的路。那么当博士顺服着主的指引绕道而回的时候，一个是为约瑟和玛利亚带领耶稣逃离埃及争取了时间，一个是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对他们生命的一个保全。如果他们真的回去见希律了，残忍的希律可能不会让他们留下活口。所以外面看是顺服的路是艰辛的，但里面看顺服的路一定是蒙福的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去反思，在我们人生的每一时刻，其实神都有在场，而且神都积极地引导我们。那我们要反思，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有没有积极地去寻求神的引导呢？有没有经常而自然地向神祷告寻求神的帮助呢？还是我想到了我就去做，做出问题来了我再找神，哎呀神我这出了问题了，还是说在没有问题之前，在做任何抉择之前，我们先来寻求神呢？这是我们要反思的。这就是我们看的要学习的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是否像智者一样全力的寻求，还有我们是否像智者一样全然的敬拜，以及我们是否像智者一样全心的顺服。那么这些智者，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洞见，他们全力的寻索，全然的敬拜，以及全心的顺服，是让我们惊叹的。也愿我们能够竭力的去追求，像一个智者一样。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感谢神，感谢刘牧师的分享。下面报告事项：第一，网络预约从主日0点开始，下主日聚会预约。预约电话是6257-2391，电话值班时间是周一至周六9点到11点半，下午是1点半到4点。由于名额大幅增加，弟兄姊妹无需集中在周一打电话。预约成功的弟兄姊妹，因故无法参加的，请务必取消预约。第二点，海淀堂开展线上新人接待事工，如你想要进一步了解教会、学习信仰或需要委身参加小组团契，请扫二维码进入报名页面，我们会有同工与你联络，欢迎您的参加。第三点是，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姊妹，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可扫二维码奉献，愿主赐福弟兄姊妹。诗歌新编赞美诗341首，请弟兄姊妹示例。奉献全身歌。
Thank you.
请弟兄姊妹领受祝福。
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主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弟兄姊妹请坐，第四趟主日敬拜到此结束，愿神赐福于我们众弟兄姊妹。